第十篇，亚伯拉罕的经历，认识恩典。二，恩典的绝对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恩典的绝对。恩典全数是神自己。我们要认识恩典，首先必须认识在完成神旨意的事上，不需要人自己所有的。从创世纪15章开始，神带领亚伯拉罕学一个更深的功课，经过一个更深的经历，就是要成全神在他身上的目的，并不需要用他所有的，也不必凭他所做的，更不靠他所能的，乃完全是由神自己完成的，这就是恩典。信心生活是说到一个蒙召为神活着的人，他的生活，诸如住房、吃饭、穿衣以及孩子受教育等事，都不是靠他自己手腕得来的，否则他就不像一个蒙召的人，因为他还没有学习信心的功课。一个学过信心生活的人，知道在一切需要上，神看顾他，负他一切的责任。或许有人蒙神呼召，去向人传福音，或是帮助圣徒。然而，神要他认识，在这蒙召的目的上，不需要用他所有的，也不需要凭他所做的，更不需要靠他所能的，乃需要神临到他，充满在他里面，才能完成神呼召他的目的。为着完成这目的，神就临到他，并且充满他，借着他成全神的旨意和目的，这就是恩典。环境中的一切事可说是神的手做的，神只要稍稍动一动他的小手指，我们就会有丰裕的生活和顺利的环境。然而，这不过是神的手在环境中做了一点事，算不得恩典。可惜我们这些蒙神眷顾的人，以为这是神所给莫大奇妙的恩典。主耶稣在马太六章说，不要忧虑，说我们要吃什么，喝什么，披戴什么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，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。所以神在我们物质需求上的供给都不算得恩典。到底什么才算作恩典呢？我们知道，神在地上要完成他永远的计划，通行他的旨意，必须在地上得着人。因此，若有人蒙召去传福音，拯救罪人，乃是一件大事。正如亚伯拉罕生儿子一样重要。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地上万族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。亚伯拉罕生儿子，预表圣徒出去传扬福音，拯救罪人。因为亚伯拉罕生儿子，就是要把基督带进来，以及要把基督分出去。这与我们传福音是同样的原则。在这一个伟大的使命上，神虽然呼召我们与他同工，却没有用我们所有的，凭我们所做的，靠我们所能的来完成这个使命。神绝对不要这些，神乃是要亲自临到我们，进到我们里面来完成这事，这就叫做恩典。在临前15章，保罗说，然而因着神的恩，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，并且神的恩临到我，不是突然的，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保罗不是说他蒙了神的恩以致衣食富足，他乃是说他所以能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使徒，在地上为成功神的旨意劳苦，为着神的国度奔跑，并且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与他同在。唯有神的同在才是真恩典。现在相信我们都能分辨什么是信心生活，什么是认识恩典。然而，就我们的经历说， 恐怕大多数人仅仅有信心生活的经历，却没有学好认识恩典的功课。不错，我们蒙召的人该认识神会负责我们的生活，神的手会替我们做事，在生活上不需要我们耍手腕，更不需要像亚伯拉罕一样遭遇饥荒，下到埃及，竟叫妻子撒谎。那些使用手腕并撒谎的结果，定规叫我们蒙羞。我们不需要手腕，只要相信神的手，即使是遇见饥荒，也不必着急，因为神必定负责。这是每一个蒙召侍奉神的人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。我们所侍奉的神不只是真神，并且是活神，他会负我们的责任并看顾我们。然而蒙召的人不该在信心生活的功课里停滞不前。就得救的年日说，许多圣徒早该从信心生活的功课上毕业，进入认识恩典的课程。然而这两者在他们的观念里仍是混淆不清。多年前，当我被主兴起时，并没有人将这样的亮光告诉我。因此，有一段时间，我也把信心生活和认识恩典混为一谈，分辨不清。或许有人反驳说，圣经为何教导人凡事谢恩？其实，这节经文按原文直译是凡事感谢，其中不包含恩典一词。这是指神在环境中眷顾我们，我们要为此感谢。不需要人自己所有的，不要以利以谢。恩典乃是神自己充满我们，是他自己做了我们的生命，做了我们的能力。因此，认识恩典的头一步，就是认识在完成神旨意的事上不需要我们所有的。在创世纪15章，神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赏赐。然而亚伯拉罕说，主耶和华，我快要去世了，还没有儿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那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从亚伯拉罕的回答，我们可以得知他当时的心情。当初神在哈兰呼召亚伯拉罕时，就应许他要成为大国，并且要使他的名为大。可是亚伯拉罕到了迦南，住了好几年，却一直没有生儿子，他自己却越来越老了，所以他就盘算要把以利以谢立作儿子。但神对亚伯拉罕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神似乎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以利以谢是你所有的，这个不能用，乃是到一个时候，我要使你亲自生一个儿子，那一个是我给你的，是我做的，是我成全的，那一个才算是你的后嗣。以利以谢是你所有的，这一个不能算作你的后嗣。因此在15章，神给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，启示出我们原有的不能代替神的恩典，来成就神的应许。我们所有的智慧、聪明、干才、学问、地位等，都不能代替神的恩典。在成功神旨意的事上，这些都没有地位。神的旨意、神的应许、神的目的，要在我们身上达成，不需要我们所有的，完全是神在我们身上做，这就是恩典。恩典就是神的生命，神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恩典就是神自己来负一切的责任，以完成神的旨意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要他成为大国，这完全是神自己成全的，也就是神的恩典成全的，一点不需要亚伯拉罕用自己的所有来成全。亚伯拉罕原来有以利以谢，他就要把这一个立作他的后裔，用这一个成就神的应许，达成神的目的。 但神对亚伯拉罕的回答意思是说，不行，你原有的不行，唯有恩典做的才可以。以利以谢是你原有的，不是恩典做的，不是出于恩典，他必不成为你的后嗣。以利以谢是大马色人，从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我们看见他出乌尔往迦南走时是拖泥带水的。当他经过大马色，把大马色的泥水就是以利以谢带来，这就是以利以谢的来历。等到亚伯拉罕下了埃及，再从埃及出来，又把埃及的泥水就是使女夏甲带来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经过大马色时带来一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，当他经过埃及时又带来一个埃及人夏甲。试问我们有没有以利以谢呢？也许我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就成了我们的以利以谢，我们以为有了这些就能成功神的旨意、神的目的。然而请记得，我们在世界所得着的，在半路上所捡起来的，在做人的历史中所带来的，若不是以利以谢就是夏甲。许多人蒙召时要侍奉神，都是凭着那些东西。然而有一天，神要给我们看见，神的应许是他自己来成就，神的目的是他自己来达到。不错，神的旨意和目的虽是在我们身上，并要经过我们达到，但神一点不用我们的东西。不管是我们从大马色带来的以利以谢，或是从埃及带来的夏甲，这一切神一概不用，凡我们所有的神都不用，唯有神叫我们生出的以撒才算得数。人所有的都摆在死地。在创世纪15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到后裔的问题之后，接着就应许要将地赐给他，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说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因着亚伯拉罕的存疑，神就给他一个凭据。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一只3岁的母牛、一只3岁的母山羊、一只3岁的公绵羊、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取来，每样从中剖开，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放，只有鸟没有剖开。神似乎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要把你所献的联合为一，你和你所有的都要摆在死地，你不能用你所有的成就我的旨意。你若向我要凭据，凭据就在这里，你要被摆在死地。在11到17节，我们看见在抛开的祭物中间有两件事发生，一件是有鸷鸟下来落在死处的肉上，这里的鸟表征撒旦，指明撒旦要来干涉这事，破坏这事。因着撒旦来了，就有一个惊人的大黑暗临到，这意思是要经过一段黑暗的时期，就是经过一个试炼。另一件是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，火把是为着光照，是神带来的，为要消除黑暗，炉是为着炼净，因着冒烟的炉表征有试炼在其中。当亚伯拉罕肯把他所有的都摆在神面前献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要把那些祭物抛开摆在死地，然后神要从其中经过，神一经过，神的应许就能成全。这向我们启示，人从大马色得来的就是人的聪明、头脑和干才，在人看是有用的，但在成功神旨意的事上是毫无用处。许多弟兄姊妹侍奉主，都是依靠自己在世上所得着的。如果要办事业、做世界的事情，人的长处、学问和干才有其用处。然而，若是要成功神的旨意，要侍奉神，叫神永远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达到，那些没有多少用处。 反而神要求把那些抛开摆在死地，让神从其中经过。总括地说，创世纪十五章启示，神要在蒙召者身上成全他自己的目的。人的以利以谢就是人所有的一切，不能成全神在人身上的目的。凡人所有的都得抛开摆在死地，并让神从其中经过。人所有的很容易招来撒旦带进黑暗，然而人什么时候让神从其中经过，亮光就来了。神不用以利以谢，就是我们半途带进来的东西。如果神用以利以谢，就表示不需要神的恩典，不需要神的生命和能力。我们都要问问自己，到底我今天侍奉神是让神做呢，还是我做呢？是靠神的生命和能力，还是靠我所有的，靠我从世界得来的呢？我们都需要在神的光中看见，我们原有的都不能代替恩典。如果我们看见恩典，就知道不需要我们所有的，凡我们所有的都要抛开摆在死地，让神经过。如果我们肯这样做，就会有一个凭据和把握，知道并相信神定规成全他的旨意，神的恩典定规进来替我们做。神眷临，以撒生出。创世纪十八章记载，神应许撒拉生以撒的事例是很特别的。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请想想看，神何必这样啰嗦呢？神只要简单扼要地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然而神不是这样说，在神与亚伯拉罕简短的对话里，神两次说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。这清楚指明神来了才有以撒。神的意思似乎是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来了就是以撒，我来了就是恩典。我们绝不能将神在生活中物质的供给，譬如找着房子、找到职业、领会做事神来了，那不过是神在环境中的眷顾。然而以撒的出生不是神在环境中动手做工，乃是他自己来了。以撒的出生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每逢读到这事例，我就感觉甜美。虽然我们不能说以撒是神成为肉体，但按圣经，以撒预表拿撒勒人耶稣是神来成为人，并且就是神自己。到底撒拉生以撒那一天，耶和华有没有来呢？创世纪二十一章一节上半说，耶和华按先前的话眷顾撒拉。这里的眷顾也可以翻作眷临，有临到的意思。该节下半接着说，便照他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。这明显给我们看出，撒拉生出以撒乃是耶和华按着他先前的应许临到撒拉的结果。耶和华临到撒拉，以撒就生出来了。这是圣经一个很特别的说法，为要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能成功神的旨意，达到神的目的，不是用他所有的，乃是神自己来做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不需要人自己所做的。我们要来看认识恩典的第二步，就是不需要人自己所做的。这是我们在创世纪十六章所看见的。十五章说到，神不需要亚伯拉罕自己所有的，这是以利以谢的故事所描绘的。神要亚伯拉罕有后裔，但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就想把以利以谢当作自己的后嗣。简单的说，亚伯拉罕想借着以利以谢完成神的旨意。以利以谢是亚伯拉罕所有的，是他经过大马色时在半路上捡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经过时所得着的一切。现在神为着他的旨意选召了我们， 我们就想用自己所有的来完成神的目的。凡我们自己所有的，都是我们的一粒一屑。有人身上的一粒一屑，就是他的学问或经验。在召会中，常有些饱尝世故的弟兄，深谙世事，很有阅历，以为他们的老一粒一屑很有用，觉得有经验就能把召会治理好。凡是有这样观念的人，就是十五章的亚伯拉罕，想要用他在世界拖泥带水所拖来的，在大马色半路所捡来的，完成神选召他的目的。有些人传福音是靠学问、地位或名声，以为自己的声望能叫人信主，这些都是变相的一粒一屑。请记得，这些不能叫人得救，不能产生属灵的后裔，不能叫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，不能完成神呼召人的目的，既不能叫神得着彰显，也不能让神的权柄达到人身上。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粒一屑摆在一边，无论是我们的学问、地位、干才、老练、名声，或是各种各样从大马色带来的东西，通通必须摆在一边。我们要对神说，神啊，你的荣耀的目的是你自己来完成的，你所有的后裔只有你自己来了才能得着，你来了，以撒就生出来了，因为你所要的后裔就是你自己。若是我们要传福音产生后代，就必须清楚传福音的能力是神自己。神要我们传福音，但是能叫福音传出去的乃是神自己，神自己就是恩典。同样原则，治理召会不能凭在社会里学来的手腕，在社会里办事可以用手腕，但治理召会不能用手腕。所有的手腕都是一粒一屑，都是大马色的东西，不是天上来的，也不是神自己。我们需要学习不用人的手腕来治理召会，召会中所有的治理都该是神自己。召会治理不好，缺少主的同在，没有复兴的光景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手腕，乃是因为缺少神。神来了，召会就复兴了；神来了，召会就上轨道了。召会所以治理不好，是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一粒一屑。在十八章十节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说出神来了，就是成功目的的那一位来了。目的是神，成功目的的也是神，呼召我们的是神，成功呼召目的的仍然是神。神永远不需要我们所有所做和所能的，神只要人做他经过的通道，不需要人为他做什么，神只需要人让他做，凡让他经过的人就有福了。可惜今天许多人一直要为神做，却不让神经过，不让神来做，这是最可怜的。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，此外没有一个人能做。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都摆在脚底下，要对神说，神啊，这是你的工作，你自己来做吧。虽然你呼召我来做，但我知道你实在不是要我做，你乃是要经过我来做，所以我在这里让你做。在十五章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这人是指一粒一屑，表明蒙召的人要完成神的旨意，不需要他自己所有的。这一点亚伯拉罕明白了，萨拉也懂了，所以萨拉抓住神所说，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这话，向亚伯拉罕提议娶夏甲。萨拉就像许多姊妹，很能讲解圣经， 实在是把神的话抓牢了。他知道要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才算，而他自己已经年老，于是把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，或者他可以因夏甲得孩子。这话听来似乎有理，难怪亚伯拉罕听从了萨拉的话。在此我们要注意，头一个受造的人堕落是因听了妻子的话，现在这头一个蒙召的人犯了一件大错，也是因为听了妻子的话。亚伯拉罕因着娶了夏甲，生出以实玛利，13年之久没有神的显现。亚伯拉罕娶夏甲可说是闯了一个大祸，而祸根的开端是他听从了妻子的提议。几乎每一次妻子提议，丈夫听从，结果都是可怕的，因为是女人出头。人头一次堕落就是女人出头，女人出头的原则就是人出头。亚伯拉罕娶夏甲一点不差就是人出头，神根本没有出头，完全是人出头。难怪到了十八章，这位立法的神就清楚地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这是告诉亚伯拉罕不能再凭着自己。在此我们就懂得为什么神两次说我必回到你这里。神的意思是告诉亚伯拉罕，他生以实玛利时不是神来，那是亚伯拉罕自己做的，不是神做头，乃是人出头。无论是受造的人或是蒙召的人，堕落的原则都是人出头。什么时候我们越过了神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厉害的堕落。萨拉一出头，亚伯拉罕就娶了夏甲，凭着自己的能力生下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的原则就是人凭自己的力量做事来完成神的旨意，以及人用自己的力量做事为要达到神的目的。今天有些人传福音就像是取下甲，结果产生了以实玛利的果子。同样有人在召会治理侍奉上也是取下甲生下以实玛利。我们要永远记得，神的旨意和目的的成就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所做的不是恩典，不过是肉体的能力，结果产生肉体的果子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四章告诉我们，夏甲象征律法，萨拉象征恩典，所以亚伯拉罕娶夏甲乃是象征人倚靠律法，结果生了以实玛利，那就是人倚靠律法做事的结果。人倚靠律法定规要用自己的力量，什么时候人要守律法行律法定规，是人的肉体在努力，人的自己在挣扎。这就是罗马七章所说的，肉体和律法是不能分开的。亚伯拉罕娶夏甲就是肉体和律法结了婚，他以为这样能成就神的旨意，达到神的目的，结果却生了以实玛利。我担心弟兄们在各处传扬福音，帮助圣徒治理召会，有时也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成就神的目的，结果却产生了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娶夏甲并不是要去犯罪，他乃是要完成神的旨意，他不是要做一件事来破坏神的旨意，乃是要做一件事来成全神的旨意。请记得，神今天不仅要问我们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呢？是要成全神旨意的事还是破坏神旨意的事呢？神更要问我们，今天要成全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工作，到底是凭着自己做，还是让神经过我们做？是我们出头还是神做头？今天神在我们这些蒙召之人身上所注意的，不仅是我们做什么，还要问是谁来做。 不仅问那件事的性质，还要问那件事的源头。源头是出于人，还是出于神？可惜，今天基督教里许多圣功、善事都有取下甲的原则，都是人在那里发起，人在那里出头，要用自己的力量成全神的旨意，达到神的目的，结果就生出一个个以实玛利。到了创世纪21章，就看见以实玛利成了以撒的对头。所以人凭自己所做许多所谓的圣功善事，常常是神旨意的对头。人以为做这些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，岂知这些正好顶撞神的旨意。这一次，亚伯拉罕因着自己出头，越过了神，要用自己的方法完成神的应许，结果反而使他厉害地得罪神。我们通常以为他下埃及是犯了大罪，稀奇的是，虽然他下了埃及，却没有失去神的同在，乃是这一次他凭着自己的力量要完成神的旨意，神竟然13年之久不和他来往。他凭肉体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止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反而顶撞神，结果13年之久得不着神的显现。因为他还有肉体的力量，所以神不能向他显现。因为他自己还能做，所以神就不能再做什么。过了13年之后，亚伯拉罕对于自己的估价是已经年纪老迈，萨拉生育的能力也已经断绝，他们两人都没有生育的能力，象征肉体的能力已经死绝。正如罗马4章19节所说，亚伯拉罕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也已断绝。乃是在这时候，耶和华才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要他行割礼。什么是割礼呢？哥罗西二章告诉我们，割礼乃是把肉体割掉，而肉体就是我们人的能力。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是凭着他肉体的能力，现在他肉体能力衰老死绝了，神进来做一件事，割去他肉体的能力。这时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但是亚伯拉罕却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里面。在15章里，亚伯拉罕看重以利以谢，依靠他所有的，到了17章，他还依靠他所用的，就是凭他肉体能力所生的以实玛利。但神说，不然你妻子萨拉必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许你，我已赐福给他。这一次神特别点出，亚伯拉罕从夏甲生的不算，必须从萨拉生的才可以。在成功神旨意的事上，非从萨拉生的不可。在此，我们清楚看见，成功神旨意不需要亚伯拉罕所有的，也不需要亚伯拉罕所做的，不需要人自己所能的。认识恩典的第三步是要看见不需要自己所能的。17章说，神要亚伯拉罕和他家里的一切的男丁都行割礼，意思是在成功神的目的和旨意上，不需要人的能力，不需要人自己所能的。我们在15章看见，亚伯拉罕有一个以利以谢，这是他所有的。到了16章，他生了一个以实玛利，这是他所做的。17章说他有一个肉体的能力，这是他所能的。在成功神呼召的旨意和目的上，人所有、所做和所能的，这三者神一概不要。我们的一切就是这三面，所有的、所做的和所能的。一个人不是拿出自己所有的，就是拿出自己所做的，或者拿出自己所能的。因此， 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当初对付亚伯拉罕就是对付这三件。你有以利以谢吗？他不要。你有以实玛利吗？他不要。你有肉体的能力吗？要割去。在成功神旨意的事上，这些都不需要，只需要从撒拉生的，就是神自己来了，才能成功神的旨意。神来了就是恩典，人自己有的，人自己做的，人自己所能的，都不是恩典。神自己来了，他到我们这里来，进到我们里面，经过我们，从我们里面生出以撒。神自己来成功他的旨意，这才是恩典。恩典不是外面的环境、外面的事物或外面生活的能力，恩典完全是神自己。认识恩典就是认识这位进到我们里面的神。亚伯拉罕在经历蒙召过信心生活之后，接着所学的功课就是认识恩典。我们今天侍奉主，做主的工作，要一直学习把一切从世界中得来的东西摆在一边，把那些凭自己所做的赶走，而自己的能力也要受对付，被割去。要学习倚靠那一位对亚伯拉罕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的。感谢赞美神，他已经在我们里面，他已经来了，他来了才是以撒，他来了才是神所要的后裔，他来了才能完成神的旨意，他来了，神在地上才有出路，这就是恩典。要除去人自己所做的。认识恩典的第四步就是要除去人自己所做的，这一点很深。亚伯拉罕经过了前面的三步，知道自己所有所做的和所能的算不得什么。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难处，就是要把自己所做的赶走。许多人在面对这问题时，心里都会想，我这工作不是已经做了很久了吗？我岂不是设立了召会吗？我不是做主的工吗？我传福音岂不是很有果效吗？然而恐怕那些不过是以利以谢。要知道，成全神的计划不需要我们所有的、所做的以及所能的。至于从前所做的怎么办？可以继续留着吗？要以撒就不能容让以实玛利留着，就得把他赶走。创世纪21章说到以撒刚断奶时就受到以实玛利的戏笑，这意思是说，凭自己所做的，轻看凭恩典所做的。你若认识恩典，就得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不止不需要他，还要把他除掉，这就是赶走以实玛利。所以第四步就是要除去自己所做的。在好些人身上一直带着以实玛利，一直带着自己所做的。神不只说不要人自己所做的，并且已经做出来的，还得除去，还要赶走。所有人工作的成绩、工作的果效，都是恩典的对头。以撒所以不能长得太大，就因为有以实玛利。神的恩典所以不能彰显得丰满，就因为人舍不得赶走他的以实玛利。你们的以实玛利在哪里呢？虽然人能不靠肉体做，已是认识恩典的证明，但是能把凭肉体所做的赶走，更是认识恩典的证明。有人学了前三步，却没有第四步，不肯对付那些以实玛利，所以直到今天，在那些人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难处，使恩典在他们身上不能有够多的彰显。他们身上的以撒一直不能断奶，一直受以实玛利的气，这就是恩典一直受肉体结果的难处，因为人一直保留肉体的结果。等到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走以后，亚伯拉罕就相当认识恩典了。他把以实玛利赶走时并不快乐。11节说，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甚是愁烦， 许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当他除掉肉体的果子时，并不是快快乐乐的，而是忧忧愁愁的。然而，如果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长大成形，这肉体的果子非对付不可。人把以实玛利赶走了，就不容易再有以实玛利；把自己的工作完全摔碎，就不太容易再凭肉体了。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学四步功课的经历。他不止在生活上认识神的手，能凭信心活在神面前，并且他在成全神旨意的事上认识神的恩典，就是认识神的自己。他学习把自己所有的摆在一边，把自己所做的赶走。他是一个完全让神进来的人。愿主恩待我们，带我们认识在成全神旨意的事上，恩典是绝对的，不用我们所有的，不凭我们所做的，也不靠我们所能的，并且除去我们所做的，只要神来了，以撒就出来了。神来了，应许就成全了，神荣耀的目的就完成了，因为他自己就是恩典。